欢迎来到陈文熙的私房收藏，请您继续聆听由陈文熙播讲并制作，喜马拉雅唯一出品的纪实文学作品《王树增战争系列·长征》。本作品图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解更多包括长征在内的更多更详细的中国当代战争历史，请您认准并购买正版的王树增战争系列图书。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这样开始了，时间是1927年9月。9月11日，秋收起义部队驻修水的一团、驻铜鼓的三团和驻安源的二团分三路向平江、浏阳、平乡推进，准备会攻长沙。为此，毛泽东异常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但是一团到达修水与平江交界处的龙门镇后，雨洒渡收编的土匪邱国宣部突然叛变，调转枪口袭击了一团的后卫。正面的国民党军趁机发动攻击，致使一团遭遇重创。二团在攻击平乡不成后转攻李陵，刚刚夺取县城便因敌人增援部队到达而随即放弃。三团的进攻也屡屡受挫。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命令起义部队撤出战斗，到浏阳以东的文家市镇集结。在文家市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余洒度主张部队继续向长沙进攻。毛泽东则认为，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攻打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现实的，主张放弃原来的起义计划，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以保存革命力量，求得队伍的发展壮大。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路线是，沿罗霄山脉南下。横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南北绵延400公里，其主峰位于山脉中段，名为井冈山。秋收起义部队开始转移了，一路上不断地打遭遇战。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兴县一个叫三湾的山村时，起义军只剩下不足千人。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了前委会，和朱德一样，他允许不愿意留下的人离开，结果有200多人选择了离开，剩下的700多人中，有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毛泽东把剩余的官兵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不久，他带领这支队伍到达了宁港县城，与永兴、宁港两县的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头，并通过他们与占据着井冈山的一支农民武装的领导人袁文才取得了联系。毛泽东送给袁文才100支枪，袁文才安置了毛泽东部队里的伤员。就在与袁文才会面的这一天，毛泽东认识了井冈山上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贺子珍。这位来自永兴的革命者一身干净的土布裤褂，由于正患疟疾而面色苍白，但究竟正值青春因而修长的身材显得格外亭亭玉立。不久，年仅18岁的贺子珍便与34岁的毛泽东一起生活战斗在井冈山上。 他们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历史上最艰苦的岁月，包括充满了艰难险阻的行程万里的长征，直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终于在西北获得了一方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井冈山方圆275平方公里，五大隘口雄踞峡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很快便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红色政权——察领工农兵政府。25岁的谭震林被任命为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武装割据计划自此开始实施。晚年的时候，毛泽东曾向外国友人谈到1927年的往事，他说，国民党如果不抓人杀人，我也不会去革命，谁叫我们打仗的呢？还是蒋介石，没有军队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毛泽东正是因此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个时候，在湖南的南部又一次农民起义爆发了，起义的领袖是在广东已经消失，现在又在湖南重现的朱德。南昌起义军在海陆丰地区解散后，1928年1月的隆冬时节，朱德到达了湖南南部的宜章县。在这里，朱德得知了一个消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一个叫胡少海的营长，因为对国民党军不满，离开部队回到了宜章老家，此刻正准备带领农民们闹点事情。朱德立即与胡少海取得了联系，于是冒充国民党军副团长的胡少海以衣锦还乡的名义大摆筵席。当宜章县的各界名流都已入席的时候，朱德的官兵持枪举刀地冲了进来，宜章县城即刻被共产党人占领了。朱德把宜章的部队编成了三个营，他给这支部队命名的番号竟与毛泽东的一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朱德在湖南的行动引发了湖南境内新一轮的农民暴动，中共湘南特委的革命激情再次迸发，主张焚烧整个城市和湘粤大道沿线五里的所有民房，目的是要用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中国农民，使他们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同时，中共湘南特委派人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命令毛泽东带领部队下山加入湖南的斗争。但此时中共湘南特委的赤色恐怖计划所引发的后果已使朱德的部队处境困难，因为知道了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朱德决定带领部队向罗霄山脉进发。两支红军武装就这样相向而行。1928年4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各自带着他们人数不多的部队在宁冈县的龙市相见了，这就是后来中国革命史中所说的井冈山会师。自此，毛泽东和朱德除了因为战争需要或为政治斗争所迫曾经短暂分离过之外，一直到他们携手创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在漫长的征战岁月里，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这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之间的政治友情，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坚固无比的革命情谊的典范，直到他们都老了，然后又相继离世， 相信在天国里他们依旧并肩站在一起。毛泽东曾经说过，朱毛是一个人，而一个人是不能分开的。朱德和毛泽东会合之后，按照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支部队被统编成一个军，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师。第四军的称谓并不是虚张声势，按照刘伯承的说法，这是为了继承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的光荣传统。工农革命军成立一个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的通告。1928年6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支红军。在1929年到1930年中国内地的《申报》《自林》《西报》的版面上，充斥着共产党人号召穷苦农民暴动起义的消息。在社会极端不公平的年代里，富人的噩梦就是赤贫者的梦中天堂。红军来了的消息惊动了偏僻的村落，向往红军的农民们开始秘密开会，地主的深宅大院门户紧闭，护院的民团兵丁拿起了枪，地主的儿子腰里别着匣子枪，在祠堂四周转了一圈，他家的一个佃户正在祠堂里带领穷人开会。晚上，这个佃户在地主家的后院里被斧头砍死，尸体挂在院墙上。可是天亮的时候，地主家门口却乱成了一团。朱毛红军距离镇子东头不远了，地主全家开始向镇子西头逃跑。青年农民们很快就集中在镇边的土道上，手里的梭镖闪闪发亮。红军的队伍走来了，这是一支衣衫破旧但队列整齐的队伍。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吹着一支小铜号走在前面，身后步伐稳健的红军官兵，有的赤着脚，有的包着脚布，有的脚上的草鞋早已磨破。红军占领镇子之后，在所有的墙上写上了标语：饥民们向土豪劣绅要粮，消灭一切不公平现象。然后红军召开群众大会，把地主家的财物一一分给最贫困的人。广场上挤满了穷人，少年们攀在树上，一个红军干部站在广场中央开始了演讲。穷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地主老财、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都在压榨着我们，可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穷人创造的，不打败他们，把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夺过来，我们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农民协会万岁，暴动万岁，红军万岁。最后，广场的土台子上走上来一个留着胡子、面色很黑的人。朱德讲话的语调很慢，他对农民们讲了自己信仰共产党的经过，讲了南昌起义和红军的主张。他长者般的话语赢得了乡亲们的掌声。有人问，我想当红军，听说当红军给发20块钱。朱德说，当红军没有钱，官兵都没有钱，有一桌酒席大家一起吃，有一个南瓜大家也一起吃。又有人问，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 站在朱德身边的红军干部说，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都是阔佬，全世界的穷人都受他们的压迫，全世界的穷人和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当天晚上，红军从这里出发了，刚出镇子便发现队伍后面多了不少青年农民。农民们说，他们要跟着红军走，因为他们对红军很满意，如果能够发给他们一袋干粮和一支枪的话，他们会更满意。在不知道什么是梦想的时候，赤贫的农民只求能够活下去。他们常听富人们说，人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为此到神庙里祷告过，哀求过，但是依旧活得一贫如洗，牛马不如。红军掀起的革命风暴让农民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也是人，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只要不怕富人们说的那个天。各村各寨的贫苦农民开始向有红军的地方奔去。当一面画着他们所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当举着那面红旗的人告诉他们穷人也有权利过好生活的时候，他们惊讶、欣喜、冲动，然后赤着脚板跟上那面红旗，无论走到哪里。这样的情景几乎能够解释二十世纪初中国所有的革命发生的根由。那时红军的生活艰苦异常，常常因为没有粮食，官兵们只能吃野菜和野果。在井冈山，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曾经抱怨说，打倒资产阶级吃南瓜。毛泽东则风趣地说，这些同志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南瓜。在这样的一支队伍里，令红军官兵舍生忘死的动因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拥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人世间的平等，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有如梦幻中的珍宝。红军是这个世界上官兵之间从着装到待遇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军队。毛泽东和战士们一起尝试各种不会令人中毒的野菜，朱德有一根和所有红军官兵一样刻着名字的扁担。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红军士兵打仗、训练、学文化、唱歌、打球、种地，彼此之间没有歧视，不允许打骂。那些识字又快又多的战士能够得到一支铅笔之类的奖励。红军部队中所有的官兵都很在乎这样的荣誉。红军因为武器简陋，打仗时格外的勇敢和凶猛，这使红军的作战伤亡率很高。在这支队伍里，经常可以看见许多20岁不到便少了一条胳膊的少年。但令人惊异的是，纵然如此，他们依旧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毛泽东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重申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与农民买卖要公平，买东西要付钱，要讲卫生，盖厕所要离住家远。所有这些体现红军性质的纪律和原则，被毛泽东称为民主的温和主义。虽然绝大部分的红军士兵并不明白民主的温和主义到底是什么，但究竟是红军使他们获得了人的尊严，使他们拥有了改天换地的梦想和勇气。
是什么支撑他们在茫茫草地跋涉，深深的足迹已被芳草淹没，只有风儿在诉说。
您刚才听到的有声作品是由陈文熙播讲并制作，喜马拉雅唯一出品的王树增战争系列纪实文学作品《长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中国当代战争历史，请您认准并购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树增战争系列图书。感谢您的聆听，下次更新再会。
闪烁。